大家好，我是啾啾。今天福尔摩沙大搜查要带大家去采茶宫顶哦。采茶跟宫顶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啊，我们的外景小组这一次要带大家上高山去采茶。这次要拜访的是茶农许顺景许大哥，要看许大哥一家是如何在海拔1300公尺的山顶上种茶呢。这次我们的外景小组爬山啊，可是爬得胆战心惊的呢。因为啊，要上高山还得要经过一段惊险的羊肠小径，一边是山，另外一边啊可就是万丈深渊了，可真是够刺激的。但是啊，只要通过这段羊肠小径之后，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哦。走，就跟我们的外景小组一起出发，到南投双龙部落的后山采茶宫顶吧。
你想知道在山的顶端种茶是什么样的感受吗？来吧，跟我们一起到南投双龙部落的后山宫顶拜访一趟南投的茶农许顺景许大哥，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哇，这是什么路呀？一路上的颠簸真是让人胆战心惊。原来要到许大哥的茶园还要经过这么一段惊险的路程啊。那接着我们现在就往海拔1300公尺的茶园迈进吧。在经历了一段崎岖不平的羊肠小径后，终于抵达了位于高山顶上的茶园。只见眼前的视野一片辽阔，满满的翠绿映入了眼帘，我们就好像《桃花源记》里的那位渔夫一样，在这样的高山顶上遇见了一处世外茶园。来到这里才发现，这边的采茶工人可不是什么18一朵花的采茶姑娘，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阿桑啊。
哎呀，这过来，这跟哪里去？咋不来了？
干嘛嘞？
哎呀，
冇家己一个查甫才好讲诶，较有伴对无？
啊，你是逐年拢来遮办吗？
有哦，拢嘛有。
拢有哦。
对哦。
啊，你感觉办茶干都辛苦诶？
哇，辛苦。
安怎辛苦？
有遮过会酸啊。
啊，有遮过会酸，啊，你敢会想讲啊无？有去年去大卖做啊？
有啊，有在想啊。
系啊。
有啦，有在想。
有在想啊。
嗯。
啊，想想嘛是搁来对无？
对哦。有在想啦，有想买不爱做啊，趁到想讲嘛是爱趁钱啦，来遮来
遮，
搁有点心要食，搁有伴。
我看恁咧挽地骹手有够咩，根本都无看，啊就安尼挽挽挽，啊就挽起来。
无啦，无啦，你都无来学，你来学就会了，拢来。
我学袂晓啊，无恁的骹手紧，恁讲一工赚几百块啊，尔我一工可能赚200块。
种茶已经有30年历史的许大哥，十几年前因为看上这里的好环境，就这么惜家带眷的来这边种茶。即使一开始没水没电的，路又不好走，但是凭着一股想种出好茶的热情，就这么艰辛地走过了草创初期。一路走来，虽然历经了许多天灾与波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肯定。他所种出来的茶，在2007年获得了南投地区10大经典名茶的奖项呢。
许大哥，你是今年的那个10大经典名茶得主嘛？哈，啊，你感觉你得奖的那个茶的特色是什么？
咱这个茶的特色就是算讲，阮用那个有机的吼，阮家己有浸那个粉，吼，啊，加牛奶粉，吼，啊，落去转阮的鼻香，当尾时阮拢有深经过，啊，那个下那个有机肥类，啊，有机肥类茶品质那会提高太快。
能得到10大经典名茶的这项荣誉，可必须经过茶厂管理、茶园管理以及茶品官能评鉴等3项评比合格后才能入选，所以能得奖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是的，你一届拢请多少工人来采茶？
一摆拢爱40-50个啊。
是哦，你拢爱请一个工人。
嘿，啊，算讲我算讲茶多啊，啊，多是你这工人无用较济嘞，吼，啊，算讲。在时晚慢了，然后是杂叶啊，工人用少的，做起品质都歹啊。
一届请得济啊，你这届当地你采收拢爱采收几工？
采收要几礼拜了呀？
几礼拜哦？
嘿，
嘛还足久嘞。
哎呀，
啊，你也足辛苦的。
那当然辛苦咯。啊，把那算都苦累啊，未算都背起来啊。安尼念，系啊。
你感觉阮第一届辛苦的？
没
哈，
趣
味趣味啊！
这个，十块就烧一，啊，十块就一点心。
十块就讲一下笑话安尼。
嘿，啊，十块就讲一寡笑话，笑笑。很好嘞。
这里的采茶工人从年少采到年老，从这个山头采到另一个山头，日复一日没有停歇。有的人就这样的采过了半个世纪。在这里，除了一边看他们采茶外，还可以边听到很多他们的心情故事呢。
啊，上你为着来，
我新北坑啊，
新北坑啊，
嘿，
真远了，
嘿，真远啊。
啊，你来到这，你几点起床？
四点起床，五点出发。来到这，差不多我是要到七点啊。
哟，
嘿。
这班得班多久啊？
班。满三十多年了，哈哈
哈哈哈！老俏，
满三十多年啊，做囡仔就慢了，我囡仔歹命底啊，哈哈哈哈哈！
你感觉慢底是辛苦的吗？
啊，都慢惯势啊，慢惯势就好啊。
对对对
啊！做惯势就好啊。
恁老口种地
无？有啊，我嘛种地。
你嘛
种地啊？种真济啊，种真假地。
提起来，你话拢无人提起来，干嘛我提起来呢？哈哈哈哈
哈！你干嘛？俺们这对，俺们这有礼貌。
阿杰，你感觉你搬地，敢会感觉足辛苦的？
我，我感觉搬地都安尼，快乐快乐个咧。
商量啊！
对哇。
啊，就三大个开讲就对了。
对啦对啦，啊，出来搁有伴吼，
啊，搁有食，搁有钱，
搁
有力啊。
安尼袂歹呢，安尼我感觉你较乐观了。
安尼哦。
你是拢固定你共班地，还是用几个其他的项
目？平常时哦，有啦，家己种一丝啊果子啦。
哦，算讲你迄个农闲才来才做就对啊。
嘿，种一丝啊尔啦，种一丝啊食安尼尔啦。
哦。
嘿，啊，囡仔细汉，啊，无趁就无通食。
对啊。
嘿啊，爱读册爱上。
所以你拢那迄个有闲就讲来班地就对
啊。嘿啊，有闲就带工班地啊。
哦，
嘿，啊，这办公都拢我咧撮，
拢你咧撮啊。
时代都那么进步了，为什么许大哥他们不用机器采收呢？怎么还在使用人工采收这样费工的方法？原来用人工采收比较不会破坏茶叶的叶面，这样才能保有茶叶本身的好品质，这是靠机器采收所无法达到的。而每次采完一轮的茶叶后，许大哥他们就要去收取茶青了，并且为了体恤采茶工人的辛苦，许大嫂还都会另外准备点心慰劳一下大家。
阿嫂，我吃不？
我
吃。阿嫂，我吃不？
嗯，好吃。
吃。
点心正常拢煮足青草的啦，啊，足甘红吃。头几年嘛，足好诶，
嘿。上班所在无共，对
吧？嘿，啊，骨熬煮。
这高山顶上啊，除了美丽的山林美景之外，什么都没有。刚来到这里啊，一开始没水没电的。当初许大哥怎么会携家带眷在这么高的山上种茶呢？而且一待就是十几年，这期间啊，又遇上两次的天灾，都没有改变许大哥想要种出好茶的决心。那么他们一家到底是如何度过这些难关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望着这一大片美丽的山林和茶园景色，会使人很容易地忘却了一切的烦恼，忘了在世俗间的忙碌与烦忧。但是不一会儿，这样的美景便隐没在山岚之间了。原来是高山上的气候多变化，尤其到了傍晚时分，很容易起雾，转眼间 便雾茫茫一片了。而这时候，采茶工人也要收工返家去了。此刻的许大哥和许大嫂才稍有时间休息一下，并跟我们泡杯好茶，聊些心事呢。
许大哥、许大嫂，你们怎么会想说就来这么高的山种茶？
现在的喝茶觉得蛮挑的啦，刚好有一个机缘，朋友介绍就到这边，到过次去了，去看看他觉得我这边天气啦，它的地理环境都还不错啦。
像那种高海拔的茶跟你们那种中低海拔的茶，它的差别在哪里？
它的香气跟那个茶水的厚度有差了。那在这边像春茶、冬茶，两三点就起雾了啊。嗯。所以它的湿气、冷气比较够，所以品质就比较好。
就像今天这样云雾缭绕。
对对对呀、啊，像现在都起雾了。
闲聊过程中才知道，原来许大哥会到高山上来种茶，最早是起因于向他买茶的顾客们常常表示希望可以买到高山茶。许大哥想，既然常有客人反映，那就要想办法满足客人的需求，于是就动了一念，去找一片高山上的土地来种高山茶吧。没想到几经寻觅，来到这儿一下车就爱上了这片土地。
来到这么美的地方啊，这么高的山啊，灌溉水跟饮用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克服？
要种茶的头一年，刚好到这边觉得环境还不错的时候，就先找水源头。对。但找到有的时候刚好有请那个原住民帮忙啦、啊，这样子，因为你没有水源的话，种茶品质不会好啊，品质不会好，又煮饭什么也不方便。
对、啊。哎，
对呀、啊，就刚好找到这个水源，就是一年四季都有水源的，它是山泉水啊。哎，还不错。
是要拉很远？
拉，对啊，到对面山拉过来啊，花了将近60万。
这么多？
对啊，对啊。啊，没有水源就不行啊。
这里这个山路这么难走啊，而且就是走比那个考驾照还要困难啊。我难想象说你会来这么高的山，这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会想要打退堂？
我跟我先生说过啊，说地好的话，种植茶树会起来，会漂亮不要紧，路慢慢会改进啦、啊。所以这十几年来，路改进蛮多的啦。
那你有先见之明，对不对？
你们头一次来觉得路难走，我们是不是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只敢开20。
而在这边经营茶园的过程中，一次的921大地震震垮了许大哥的家。而又一次的桃之台风也让他的茶园损失惨重，但是面对接连的打击，还是没有击退许大哥想种出好茶的决心。
边呢、啊，就是说921跟桃之台风其实都蛮严重的，那你们茶园就是损失上有没有说很惨重啊？
路不能过就没办法收成啊，就损失那一些茶青啊，这样子。
有没有想说我为什么当初来这个山头？
我们都是很知足啦，就想说啊，人收多少算多少啦，怎么折寿？
要困难，欠人的钱都困难是无唔对，要都还是天灾。
嗯。哦，
啊这还未使讲怨叹讲都耽误修行，哦，都笨蛋的，还是爱去努力打拼。
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呀、啊，对呀、
啊。哦，啊，行到都今仔日有这个成绩啊。
所以你们就是一家人才会坚持种茶制茶这样。
对，刚好小孩子也肯帮忙啊，没有有的小孩子都要出去外面，这几个小孩子都还蛮乖的啦。
平安靠家呢吼，讲不要跟他共同，你做的是真少啦。
许大嫂说，遇到这么大的两次天灾也是很无奈，但路还是得走下去。幸亏家中的儿子们个个都很懂事，全家共体时间，一同走过没茶可收的困境。
许大哥一家人能够共同携手走过最困难的时期，最主要啊，也是希望能够做出好茶来。但是您知道吗？想要做出一等的好茶，除了种出来的茶叶品质要优良之外啊，在制茶的过程中，还得要天时地利以及人和等多方面的条件都来配合才行呢。看来做茶这行业可还真是不简单的呢。
徐大哥说，要想做出好茶，除了必须要靠人工采收外，还有就是栽种地点的环境和气候，以及制茶时用不用心等都很重要。也就是说，嘴里想尝到一杯好茶，就必须得天时地利以及人和等条件都配合得刚刚好，品质才能达到要求。
我整个拍回片啊，
菜青的味啊，
哎，啊，你等下日光萎凋，
味都无同啊，
味都无同，伊带一个甜香甜香啊。
哦，是哦。
啊，咱咧日光萎凋是咩？伊有惊水，你啊看惊几号？
因为你像咱茶慢转来，就是要日光萎凋，吼啊，你若无日光萎凋，袂惊水枯涩啥物，走袂出去，茶泡起来感觉。哦，甜柑啥，嘛是爱靠日光萎凋，都爱看下讲后来行到啥物程度，日光萎凋要到啥物物件。
啊，萎凋偌久？
无一定，你看伊个天气，嘿，啊，你嘛是爱看伊个室内温度、湿度较对，啊，你日光萎凋要到倒位，啊嘛爱看伊个地材。
很难判断。
我见咱出门，咱查一个温度计甲迄个湿度计。
你拢安尼查吗？
无。
对啊，了无你拢安尼判断？经验
累积。以经验。吼、哦，看人家的经验，嘴唇下较大，会憋啥，就是伊的湿度无够。我咱拍好，对哇，来剥开片看嘞。哇，来你片的味道。
嗯，香的味道了。
系啊，是咪？
香的味道出来了。
无像拄只青菜拄慢转来咧拍个时阵，青菜的味，嘿，爱当甜啊，哦当甜啊，咱就收啊，清甜啊，要收啊。
日光萎凋和室内萎凋可是制茶的两大重要步骤呢。这些步骤将会决定未来茶的好坏，比如茶的颜色漂不漂亮，还有喝起来的口感是苦涩还是甘甜。所以萎凋时间的掌控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点。
这是室内萎凋
哦。嘿，这室内萎凋啊，另外一个阶段的走水啊。
作用呢？
作用就是咱卖品质要老的啊，咱卖味道，还有它的味觉之类的啊，种种的啊。
咱这主要是无啦，唔是日光萎凋，你就先品味就对
了。嘿，因为日光萎凋它走水比较快哈，啊，它的我们要的东西哈比较快消失啊，进来里面室内萎凋较慢呐，品质哈比较会保留得住啊。
表示说这个动作是最重要的吗？
嗯，嘿，也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说我要做什么茶、什么味道的、什么颜色的，这个动作就是决定它那个。
好，很快。嘿，对对对。
CMP 啊，味较薄，味较
干，
你敢有差？
有，它厚与薄也有差，你越薄它走水越快啊。就等于跟室外又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你厚一点的话，我们也比较好掌控了。
茶的奥妙之处在于，影响茶的品质好坏，除了一些外在因素之外，听说就连制茶师本身在制茶时的心情也都会有影响呢。要将正在发酵中的茶叫醒，必须慢慢的、轻轻的搅拌茶青，每个动作都像在呵护一个小孩一般。要轻轻柔柔的去对待。
你干嘛做得爱注意什
么？啊，用心咯。
用心嘛。
哎，第一爱人家去个听笑，啊，你用心个听笑，啊，做起来就好个啊。啊，这茶袂使伤大个甲粗。
我。细人个对。
嘿嘿嘿。哎。哦，啊，这像啊，细细个人，嘿，个人好生。哦，啊，轻轻啊，啊，袂使大大个个字啊。
制茶的人除了要有好的体力与耐力外，也需要心静得下来，让自己的味觉与嗅觉保持在最佳状态。每一个制茶的过程，不管是搅拌还是浪青，都要常常去闻，常常去看，连三更半夜也是一样，因为有一点点闪失的话，都可能会影响到茶叶的品质。
你看我前面登来教那个制茶跟种茶的行业，
愿意啊，做茶这种行业哈、
越来越少人做了啦。啊，我们爸母啊，马上年岁大啦，咱嘛当来斗厝嘛是啊应该啦。
你是因为讲因年纪大，想要回来帮忙，还是讲你家己冇兴趣？
其实两种都有啦。嗯，我感觉是讲吼，从小做到大的行业，你做起来嘛比较顺手。哦，啊，搁爸母已经遐老啊，啊，咱嘛看得不忍心啦。
是哦，安尼算是很孝顺的。
嗯，见仁见智吧。用嘴讲没准。哦，我感觉我轻走就好啊。
嗯，啊，你们家兄弟是只有你想要回来接，还是？
不会啊，我们四兄弟都会肯回来做啊，我嘛是做处理的啊。
很不错哎。
对啊。
视察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最重要一点是肯学习啊，啊不怕这样子。
由于做茶的辛苦，现代的年轻人愿意投入种茶、制茶这样的老行业已经不多见了。而许大哥家中的四个好男儿，竟然都不约而同地说，以后也会继续接手经营制茶的产业，这还真是了不起。徐大哥说，来到这么高的山上种茶，一路走来虽然遇到了很多难关，但是也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如今能够越走越平顺，靠的全都是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
这边做多久了？
就五六年了吧。
六年了，还是蛮久了呢。
对。
对啊，那你觉得这边老板人好不好？就是说对员工
啊。好啊，这个老板很好。
好，
怎
么好？
啊？
怎么好？就是、可以讲比较具体一点。
嗯，怎么讲？这要自己在这边做才会感觉到说这老板好不好啊？用讲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徐大哥说，在异乡种茶制茶多年，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最主要的就是待人要用心，就如同做茶一般，只要用心的去对待，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许大哥家中的四个好男儿真的是了不起，愿意投入制茶这种辛苦的老行业。原来啊，要喝杯好茶真的是不容易呀、啊！每一杯茶都是制茶师傅辛苦熬夜、用心投入去换来的。没想到茶的奥妙之处跟人一样，只要用心去对待，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呢。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掘哦。福尔摩沙美丽之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